主啊，人能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这个花丽，你有没有那个录音笔啊？
我已经开始录了。
哦，那好，我们今天呢来学这个十一章的十五节开始啊。那我们先读一下十四节，就是第二样灾祸过去，第十一章。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这个第二样灾祸呢，就是讲的是第六位天使吹号。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读第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啊，那就是说呢，第五之号是第一样灾祸，对吧？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十四节的时候，就是说第六号，第六之号吹了以后呢，也就是第二样灾祸过去。那么第三样灾祸什么呢？就是第七之号。所以五六七三个号就是三样灾祸。那现在我们来读十五章啊，不是十五节，十一章的十五节。这个花丽，你要不要给我们念一下十五节到十九节？
哦，好的。嗯，十一章的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声、地震、大雹。
雷轰地震大雹，
真名分上来了。哎，
你好，你好，主持
人，怎么样？这个车
我很好，我就想说，能听到我声音吗？
是。
我这个车保险今天给赔下来了，赔了9000块钱吧。
哦。
我那个新车我也买好了，明天去拿车。
哦。
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
你那个头痛好了是吗？
好了，非常好，第二天就早晨起来就消失了，一切正常，很好，谢谢。
嗯，真是
感谢主，这个一点事儿都没有。
车报废的人没事。
好吧，我们就继续读那个启示录十一章，刚才华丽替我们念了十五节到十九节，那么
我
们就那我们注意啊。这个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就吹第七支号。那前面讲了这个灾祸就要来了，结果呢，你看整个从十五节到二十节没看见任何灾祸，对不对？是不是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不是灾祸倒是非常清楚啊，他是说天上有大声音，原文是很多个声音，不是说一个声音，而是好像集体在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那儿宣告。这个宣告，这个是 天上这个许多声音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基督要做王了，不仅是做王，而且做永永远远的。那当然就不是指的光光是这个千年国度。我们知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有一个千年的国度，他要建立一个一千年的国度。那一千年虽然很长，但是也有结束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但是这儿讲呢，就是包括了千年国度，而且他要做到永永远远。那这是一个主题。那我们知道约翰在这儿写的这个是也到这个要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要具体的内容，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呢，第七字号是非常重要的号。那第七字号在第十章，我们再回到十章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说法。第十章的这个第七节，李科念一下好了。第十章第七节是不是 mute 掉了？好了，那就还是明分念吧，十章七节。
好的 ，OK。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对，这个第十章他就已经在那里预言了。预言说第七字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现在呢，又在那儿讲第七字号吹号的时候呢，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什么叫神的奥秘？我们知道从那个在哥罗西书啊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也就是说神的奥秘成全了，也就是基督整个要显示出来。原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隐藏，对不对？他把自己的神性给隐藏起来，所以很多人不认他。他真要把神性一显露出来呢，那所以呢看见他的人都得不是死啊就得要趴倒了，对吧？所以这个第七字号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字号啊。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还讲过，就号筒末字吹响之后，死人要复活的。什么叫号筒末字吹响？那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呢，第七字号就是最后一字号，就是号筒末字吹响的时候。最后的一字号就是第七字号，所以第七字号吹响以后就没有再有号再吹的。所以末次吹响也就是第七字号。当然七字号我们现在很少听见吹号，过去啊这个打仗啊练兵啊起床啊都是要吹号的，吹号一吹啊滴滴答答的吹，他不是说吹几秒钟就停了，他要吹一段时间，可能吹个两三分钟了，对吧？像住在军营里边的起床号滴滴答的吹，你就得吹，吹了以后你就得起了啊，一般的吹两遍了三遍了。所以这里讲了这个七字号的这个第七字号吹响，那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出现了。也就是说地上的国啊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现在我们地上的国有很多国了，这个联合国有一二百个国， 然后大的国家也不少啊，美国、中国，那时候说其他的国都不行了，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嗯，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你看，这个主题就是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国的时候呢，24位长老本来是坐在自己的位置，很尊贵的，啊，他们所坐的宝座，神宝座周围的，他们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这个因为这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里敬拜神，而且他们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这个是这个时候，就是说时候到了啊。那个他这里讲到中文翻成是昔在今在的主神万能者，那第一章还提到以后永在，现在没有，这儿就没有写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第一章写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对不对？那好像说昔在今在，那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小事，一个时间上一个严肃的关键。为什么没有永在？难道神就不永远存在了？对不对？他这个呢，他就说现在这个就是到永远的真实情形，对吧？他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了，时间已经没有了，就是过去式的有，一直到现在八，到这个时候时间就没了，时间没有了，就现在就是永远。你看这个，因为他那个十五节最后就直到永永远远嘛，已经讲了，所以这个他是这样在说，他说神啊，你是昔在今在的神，因为我们不能到永远，我们可能我们就说神啊，你是昔在今在神，但是24位长老不应该犯这个错误，对不对？他没有提到永在的，就是实际上我想就是这时候就时间，他们在那儿讲的现在就是时间就结束，所以呢应该说呢，这个第11章的15节到19节实际上是已经在那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马上就到这个永恒里边最后这样一个情形。那当然他在这里下边18节就又插出来，又插出来说外邦人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看几个到了，外邦发怒，注意啊，外邦发怒也就是说还没有这个号还没有吹的时候呢，就是第7号要吹了或者开始吹的时候，外邦就发怒了。外邦发怒就是外邦人发怒，就是抵挡神的人发怒。那抵挡神的人发怒，接下来神的愤怒，对不对？你的愤怒也临到，就是说神的愤怒是外邦愤怒的这个引起来， 或者说是接着这两个愤怒不一样的。我们
有听到声音吗？
啊？喂
？Hello？
谁在说话
？Hello？Hello？
嗯，听不到。
嗯。
喂。
我是林正。
我在这儿不知看不见谁在那儿跟我说。那外邦发怒和神的发怒都临到了，那就不得了啊。那么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你看，这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到，那是最后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这个是第三个道。第四个道，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这四个道，我们再注意啊，这个第一个道了啊，不是这个第一个道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愤怒临到啊，还有呢，审判死人的时候是白色大宝座，神要审判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了，撒旦那时候也要受到审判。那么第三个就是奖赏的时候到。那注意啊，奖赏他说是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啊得赏赐的时候到。虽然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很小啊，真是没有太多的，就是怎么说啊，为主没有太多的摆上，但是呢，你别说，他说这个连大带小，小的也要得赏赐。当然你说大的像大使徒啊、十二使徒啊、保罗啊，他们得赏赐，那没难，我们不会有什么这个问题的，对不对？而哎，就是那小的也得赏赐啊，我刚刚得救信主就来了，从属灵年龄呢上来说，
要起来，
我们小，哎，谁在说话？能不能静音啊？就连大带小啊，这个可能承认主的地位啊，承认主的名啊，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啊，这个地位上来说真是太小了啊，但是就那么一点点我也得赏赐。虽然我们想不通啊，但是总是主就看重我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有点过意不去，没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时候到。那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到，这个呢？艾里克，
对，银山，
林真在说话。
哦，林真，
对呀、啊，我dial in好几次了，怎么每次都没听不到大家的声音啊？
何弟兄，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哎，林真啊，
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哎，我就hello 的半天，然后没有人回，我又挂了，然后我又 try， 然后又挂了，又 try。
现在你听得到吗？
我现在听得到了，
哦，
我正准备要放弃呢，就听到了。
我们在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OK， 好，谢谢。
那所以呢，就是说，你看那个，一个是赏赐的时候到，还有呢，就是这个最后。 结束败坏。你看到这个结束败坏，实际上还是要到国度一千年完毕之后，撒旦再从无底坑给释放出来，啊，他在鼓励全球的人来抵挡神，他们要围攻这个蒙爱的这个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这个败坏这个世界。那么主这个时候呢，就把他们带到结束的地步。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到二十章的时候也会有，不过呢，就是说这一段呢，他特别的就把这个整个第七支号吹的时候，最后所造成的这个结局给告诉大家，啊，那这样一来呢，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已经到了这个启示录的20章、21章那时候啊，这个就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后边呢，19节包括12章，上次那个花丽曾经问过我们，这个第六支号吹了以后啊，我们这个有几章插进来，那次呢我没有特别的讲啊，现在我们就要讲了，就是说在这个第六个印啊，我们前面不是7个印嘛，第六个印的时候呢，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就第六个印结束了，那么中间就插进了第7、第8章啊，对，第7章不是第八，那么第8章呢就开始第7个印，所以第7章是插进来的，是第六个印和第7个印之间插进来。那么如果我们以前我们都一直来听的，或者比较对这段比较熟的话呢，我们知道第7印就是7个号，当第7印揭开的时候就有7支号，一支一支的吹，这7个天使，每一个天使吹1支号。那么到第6个天使吹号以后呢，又插进来12章、13章、14章、15章，啊，所以你看，我们先看一下，跳一下啊，因为在第15章这个。15章来看看，15章第6节，15章第6节呢，就是开始告诉我们，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腰带啊。他就在那儿讲嘛，那也就是说第7支号一吹呢，实际上第七支号的内容啊就是7个碗，所以就是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啊，这个是不是说清楚了，你们大家怎么样？这个所以呢，十一章这个最后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结局先告诉我，15节到18节就结局就告诉我。那15结局告诉我们了以后呢，他19章那时候啊，11章19节，刚才花丽带我们念了啊，我现在再念一遍， 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对吧？那我们再来看十五章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注意吗？这个实际上十九节一下就跳到十五章五节，中间就是插进来的。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啊，包括十五章前面几节都插进来。那插进来什么东西呢？插进来呢？插进来的就是一些这个三年半，或者是三年半前面一点，最后这三年半前面一点的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二章。十二章呢，我们已过几天提过了几次，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天上，哦，这个还没有啊，是，对不起啊，十九章，十一章的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啊，这个是注意，就是说。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还没吹完呢，就是说殿天上就宣告了，对不对？宣告了以后呢，而且呢他又看见什么？看见天上的殿门打开了，神的约柜就显出来。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神让摩西做一个约柜，尺寸啊样子都跟他交代了，他就做了一个约柜。这个约柜呢后来就一直陪着以色列人啊，带着或者说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啊。约柜就表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约柜里边还有放了十诫，也表明了神和人之间的约，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柜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约柜后来不见，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约柜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当然在约柜在这个摩西时代，在约书亚时代，后来在这个士师的时代都在，是吧？曾经士师这个以利那时候曾经被这个非利士人掳去，后来非利士人又送回来，那么大卫呢又把他迎进这个大卫的城。后来所罗门王建殿以后呢，约柜也送到这个圣殿里边，所以这个约柜理应在圣殿里边，对吧？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这个圣殿至圣所里边去献祭的时候呢，也就在约柜前面。可是约柜在历史上后来就找不着了，什么时候找不着的都没有记载啊。最后一次这个是 Steven 这个一个历史学家，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跟着这个提多将军进入这个 耶路撒冷，他们把圣殿烧了，对不对？他那个圣殿烧的时候，他还去了一下那个至圣所看一下呢，里边空空如也，没有，没有东西，不是说被罗马军队烧了，所以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在这个尼西米这些人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空了，至圣所空了，没有约柜。那当然有人说呢，是这个很可能是巴比伦王进到耶路撒冷圣殿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圣器，这个圣的那些金灯台啊什么那个那些都挪走了，挪到巴比伦去了，金银的东西器具器皿都挪去了。那有人说呢，这个约柜呢也是被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护卫长兼尼布甲拉旦是吧，他给毁了。但是也有人传说呢，是所罗门王给了示巴女王，把那个约柜给了示巴女王。我们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啊。那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因为这个示巴女王的后代，就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些人，他们有一批人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代，我们是正宗的犹太人啊，我们要回耶路撒冷，我们要回犹大这个以色列国。这个是最近这个第二次就是以色列复国以后啊，不是第二次，以色列复国以后所发生的事。那么他们传说呢，约柜在他们的手里。二次世界大战就有人，不是现在的传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人说约柜是在他们手里。所以呢，德国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在非洲的最高统帅叫隆美尔，他就到处寻找这个约柜，也寻找这个非洲的犹太人，他们要迫害犹太人，而且要把这个约柜给毁掉，但是他没找到啊。也有一些这个黑人的犹太人呢，为了保护约柜呢死了。所以他们说呢，你跟那个以色列人提出来说，你要不让我们回去，就是后来以色列复国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说你要不让我们回去呢，我们就不把那个约柜交出来啊，我们交出来的条件呢，你就让我们回去。所以确实后来就有好几万人，这个黑人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但是那个约柜是不是回去呢，以色列人始终保密不说这个事，因为要说了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啊，或者是要破坏的人破坏。所以这是讲了一下约柜的历史。那么现在呢，启示录讲呢，天上的殿开了，在殿中出现约柜，这是非常神纪念这个约。所以天上的 这个殿里面就有这个月桂，所以这个神非常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说约柜的十诫神还纪念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这个再去就是说把那个约柜好像十诫好像说是不重要，没有，我们需要，这是神说，这就是我的见证嘛。摆石头板的约柜就是神的见证的柜，对不对？所以地上的柜没有了，但是天上这个真实的这个柜还在，这个真实的见证还存在在天上。所以十诫那个诫命的是前面四条是人和神的正常的关系，后边四诫呢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活出神心意的那个要求。
宇克啊，我那个掉下去了，你能不能再抓我一下？
不，你在上面啊。
哦，
喂。
哦，
好，
他在上面呢。
谢谢谢谢，刚上来，碰了一下那个剑，啊，掉了。好嘞，行了，谢谢。
好，那就说，这个是十一章，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二章。十二章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花很多时间在那十五节到十九节，因为这一段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已经把启示录，就是已经把前面都结束了，然后一下子就到了21章、22章，所以15节到19节就已经简短的把这个预告了啊，也是插进来的啊，应该说是也是插进来，就是说是他告诉我们第七支号一吹完就全事情就全结束了。那么到12章开始呢，他又重新回去，刚才我们说12章、13章、14章，实际上就是重新回去再有一些细节要重复。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呢，就是在这个第二样灾祸到第三样灾祸中间，他就插进来一些东西啊。啊，他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上戴了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哎，我们这里就注意啊，现在就要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妇人是什么。然后呢，龙呢，好吧，龙因为那个第9节啊，我们跳到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啊。这个龙好解释，就是妇人，还有这个妇人要生产的那个孩子，那个龙啊，对那个妇人他倒没有说要吞吃，但是呢那个孩子他就要吞吃。所以这个这是要搞清楚，这个就是说这个妇人是什么，孩子是什么。我们在那个这个 启示录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前言里面介绍的时候，我们专门就讲了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你孩子不解释清楚呢，妇人也比较难。所以呢，这个孩子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将，你看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生出来了，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这个孩子是用铁杖来管辖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得胜者，对不对？我们在还记得吗？我们在念这个读那个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就是说当这个得胜者这个要来管辖这个用铁杖管辖这个，就是第二章的26节，就是写信给推阿推拉教会的那封信里面，2章26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这个讲到这个男孩子。当然这个男孩子我们来说啊，这个男孩子是这个得胜者，但是呢男孩子这个在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自己就是用铁杖管辖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呢，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得胜者呢，不是的，男孩子就是基督。这个解释我觉得也可以成立，为什么？因为基督也是用铁杖管辖世界，而且呢